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与雅各弟兄，在主里面向你们问安。今天我们接着看上行之诗的第八篇，在诗篇127篇，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首上行诗的里面，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特别提到两件事，一个叫做建造，一个叫做看守。诗人在这里已经体会到怎样做神的童工，和我们的主在这里一同经营建造神的工程，就是神所要建造的那座新耶路撒冷。这是每一个爱主的人，每一个跟随主、被主呼召走主道路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就是要来体贴神的心啊，知道我们的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得着一个心腹，这个心腹就是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所要居住的一个所在。所以每一个爱主的人，他们都有一个愿意来服侍主的一个心愿，而他们在服侍的过程中，他们也体会到怎样与主一同来建造房屋，他们也体会到怎么样和主一同来看守城池。而在建造中的确是需要付上劳力的，而在看守城池的时候也实在是需要警醒的。而这里作诗的人，他有一个更深的体会，他发觉到所有的建造、所有的看守、所有的劳力、所有的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在其中，若不是耶和华是其中的源头，若不是所靠着、所凭借的是耶和华自己的恩典和能力，我们在地上所有一切的劳力、所有的警醒都是枉然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发觉诗人的确是一个非常认识与主同工的一个工人，他认识了做工的源头和做工的一个凭借。那么下面这一段他提到说，他对有一些的人在这里发出了一个呼声，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在这里有一句话叫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这里有一个原来的意思叫吃忧愁的饼。也就是说，这些认识主的人，他们在这里对着另外一批的人，他们在这里发出了一个呼声说，你们虽然清早就起来，你们一直到了晚上才安歇，你们在这里忧忧愁愁的做工，这么劳碌的在这里经营，吃忧愁的饼，你们实在是枉然的。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呼召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才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在这里诗人他们体会到什么样才叫做真实的工作，什么样叫做真实的工程，或者怎样做主真正的工人。做主工人的秘诀，除了要有劳碌，除了要殷勤，除了要忠心，在这里提到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字眼，叫做耶和华所亲爱。这里诗人他体会到一件事，我们和神中间所有一切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爱的关系上。耶和华所亲爱的，也就是这些人他们能够体会神的爱，他们真实的活在神的爱中， 他们交通于主的爱，他们浸透在神的爱中。这样的人，他们说耶和华就叫他安然睡觉，意思说只有当他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他发觉到他可以享受一个真正的安息，在他的工作中，在他的建造中，在他的警醒当中，他仍然可以享受一个极深的安息。这是一件何等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要不就不爱主，他爱世界，他爱宴乐，他爱自己，他不愿为主牺牲，他不愿为主付上任何的代价。那这样的人谈不上是一个爱主的人。那有的人他也真的在那里劳苦，在那里殷勤，在那里忠心服侍，但是我们也发觉到好多的人在服侍主的事上，他们的结局却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因为他们的劳碌，他们的殷勤，他们的忠心，好像让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结果却不是叫我们羡慕。好像在服侍的里面，他们劳累，他们枯干，他们被压榨，他们被折磨，甚至好像他们被摧残到一个地步，他们有点力不能伸，甚至好像叫因此倒地不起。我们也看到好多人因着服侍，他从工厂上退下去，他觉得服侍主太辛苦，代价太大，好像这条路实在是不是那么容易走到路中，所以很多的人半路他们从工厂中退出去了，从战场上他们好像负伤倒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一个爱主的人，愿意服侍主的人，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见解。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主一同建造呢？我们要怎样和主一同警醒呢？一同看守城池呢？一同劳力来建造呢？这里诗人他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我们要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一个最大的福分，就是可以安息，可以安然睡觉。这不是讲到懒惰，而是讲到我们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工的人我们都非常羡慕的。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曾经说到一句话，说那真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所以主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对我们每一个愿意真正爱主的人，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么真正进入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好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学习的一件事。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已经得着了这里面的秘诀，他因着认识主的爱，他在他的所有工作里因着爱他不觉得劳累，因着爱他不觉得他有任何的代价，他是那么样的欢喜，那么样的甘心乐意的来侍奉，而且在他的侍奉中他一直可以享受到神做他的全员，神做他的供应啊，他没有觉得疲惫，他越服侍里面越有力量，越服侍与主的连结越紧密，越服侍他的生命越强壮。那这是神要我们进入同工的一个真实光景。接下来诗人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里面好像突然又提到另外一件事，讲到儿女，讲到产业，讲到勇士手中的剑。那在这里诗人他也真的体会到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真实的工作跟我们所生出来的儿女是发生绝对的关系的。提摩太是保罗在主里面的真儿子，保罗在主里面殷勤工作侍奉，他生出了许多属灵的儿女。在保罗的时代，保罗服侍了多少的人，有多少的人因着保罗的服侍在那里得了救，得了生命，成了神的儿女，也成了保罗属灵的儿女，也成了保罗的属灵的产业。所以当一个人真正 在神的面前有真实侍奉的时候，他所得着的不光是一些的人，他所得着的是真实的儿女。儿女是有同一个生命的，儿女是有一个生命关系的。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经营建造，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劳苦，是否真实是一个生命的侍奉，就要来决定我们所得着的是儿女呢，还是只是得着一些的人数。在神的家里面最宝贵的就是有一些真实认识神的儿女，因着我们的服事，他们得着了生命，他们不仅做了神的儿女，他们跟我们服事人的关系也像是一个父母儿女的关系。在主的里面，我们把他们从主那里把生命传递给他们，让他们跟我们有了生命的关系。就像老约翰说的，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叫你们与我们能够来相交的。这是讲到儿女的关系，在一个生命的里面来彼此的有一个生命的关联。所以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当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蒙爱的时候，他的生命定规是丰盛，他跟主的生命交通是那么样的通畅，那么样的甘甜。他享受主的生命越丰盛，他所得着的属灵儿女也定规是一个强健的儿女。那这跟我们传福音非常有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跟主的关系不是那么样的好，我们所传出来福音结出来的果子，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一些福音的果子，他们在主面前的属灵情形的确是让我们很担忧的，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建立在跟主那个爱和生命的关系上。所以这样的儿女，我们生出来的越多，将来我们服事就越辛苦，因为他们的这个先天就已经有了缺陷。所以在我们继续带领他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是非常辛苦的事。所以一个在主里面新蒙恩的人，他是怎样得救的，他得救的光景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得救的情形是不是非常的好，这是决定于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的福音是否传得全备，我们是否真的让他遇见了主十字架救赎的大爱，我们是否真的让他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来摸着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若是这样的儿女从我们而生，我们就要发觉这些儿女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耶和华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这个少年特别讲到生命的强壮，生命的丰盛。所以一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虽然他是有更丰盛的精力，但是就着生命的本身来说，年老已经是体衰，已经是非常的孱弱的。所以就着生命的本身来讲，少年时的生命是最丰盛最健壮，是一个最活泼最有能力的。所以一个人生命在最丰盛的时候，他所生出来的儿女就像勇士手中的剑，是能够来射中仇敌的。而剑带充满的就表示他所生出来的儿女又众多又强健。那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也不至于羞愧。所以在这里作诗的人，他体会到了一个生命的关系。当我们在这里被呼召来和主同工，保罗在临前三章第九节到十三节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保罗知道，保罗跟主同工，保罗在这里做什么？保罗在这里经营建造神的家。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经营，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所以保罗所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所传递的，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那个根基已经立好了，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保罗的服事，保罗的建造，保罗是传递耶稣基督，做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人的生命的根基的。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认识主的人，是一个主的真正的同工的。他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建造。有人是用金银宝石，也有草木和谐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所以到底我们的建造是不是像保罗的建造呢？我们所服侍的人是不是像保罗所服侍的人，能够把真生命服侍在他们的里面，把耶稣基督所事、耶稣基督所有、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服侍到我们所服侍的人的里面。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对着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的建造。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一切都要枉费。就像保罗说的，有一天个人的工程要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个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将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都要因着我们的服侍，要从主那里得着不同的赏赐。我们的服侍是不是把耶稣基督服侍在人的里面？我们所凭借的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自己？我们所传给人的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有人说，神不是看重我们所做的，他乃是看重我们所事的。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就做出怎样的工。所以我们要能够做出真的合神心意的工，我们就要体会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神要叫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来造会幕呢？出埃及记25章第8、第9节，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说一切的工程、一切的建造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也就是照着耶稣基督这一位神儿子独一的生命来建造神的工程。我们所建造的弟兄姊妹是否在主的爱里，让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让他们能够爱主，让他们能够彼此配搭、彼此顺服，让彼此联络，让主耶稣基督真实的可以在我们所建造的神儿女中间可以得着安息、得着喜悦、得着满足。我们也记得在马太福音7章，主耶稣曾说过，有一些人的服事将来在主的面前是不被纪念的，那是何等严肃的一段话。主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主的话在这里说，我们光喊主啊主啊是不能进神的国的，要遵行神的旨意。意思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工程中，我们必须要懂得神的心，我们要照着神所示的，照着神所喜悦的，我们来侍奉。这样的侍奉才是蒙神所纪念的，这样的侍奉才是耶和华所建造的，是耶和华所看守的。我们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的工程，有些人他们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劳累，看到他们工作的枉然，看到他们工作的疲乏困顿。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许多的话的里面都告诉我们说，像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是神提醒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多好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比我们的神还要着急，比我们的神还知道该怎么做工。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我是神。做工的是神，神所要的是什么，也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归回，像以赛亚在30章15节呼召我们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学习服侍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有一件最不容易的事，就是我们常常会跑到主的前面，我们会显得比主还着急，我们显得比主还要忧心，我们好像跑得比主还要快。这里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这里乃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认定唯有他是主，工作是属于他的，唯有他知道该怎么做工。我们的责任就是信靠，就是顺服，我们的责任就是回到他的面前侍立等候。我们要像一个仆人仰望主人的手，像使女仰望主母的手一样。当我们学会归回安息的时候，当我们学会得力在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在我们的安息中，神的工作一样不受拦阻，一样被做了出去。所以在这里，真是我们要发觉到，若是我们不懂得靠得主，我们靠我们天然的力量，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靠我们天然的源头，像彼得也曾经在主的面前发咒启示他要为主殉道都可以的，但是你发觉当试炼来的时候，彼得天然的力量仍然显出他的那个贫穷，显出天然力量的软弱。所以只有一个人真实认识自己的无能，认识自己的软弱，他愿意学会放下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进入到主的安息，他才能进入和主神的交通。当一个人真正在爱里面的时候，他回到神的爱中，他多多的享受神的爱，那这个时候就发觉到他可以进入安息，他可以得享在主里面的平安。这个时候他发觉做工的果效反而在那里随着他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工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以谁为重。如果我们能够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的心并不宝贝工作，我们宝贝的是那位呼召我们来做工的主。若是我们的心能够这样的回到他面前，我们必然是一个蒙爱的人，我们所生出来的儿女必然是强壮的，我们所得到的产业必然是丰富的，我们的见带必然是充满的，我们必然是有福的人。我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就必不至于羞愧。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应许。但愿我们的神真是在这里让我们认识，像保罗在帖前二章十九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在帖前三章第七、第八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是保罗对着他所生出来的儿女的一个期许。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真正的赏赐是什么？他真正的福分是什么？乃是他所服侍的神的儿女们，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他们能够站立得稳，他们的信心能够稳固，这样服侍这些人的人，他们就得以安慰，就得着荣耀和赏赐了。好，我们停在这边，我们祷告。主，你给我们的福分是这样的完全，呼召我们进入的工作是一个安息的工作，是一个爱的工作。你要我们认识，唯有耶和华所建造的，唯有耶和华所看守的才是真实的。但愿虽然我们有我们的热心，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自己的无有和贫穷，让我们学习专心的依靠耶和华，让我们学习常常回到你的爱中，让我们学习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当我们活在你的爱中的时候，你的爱、你的生命从我们的里头自然的涌流，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丰盛的，我们所得着的神的儿女的生命必然是健壮的，我们必然得着健带充满的这些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面前靠着你可以夸胜的恩典。 谢谢我们的主耶稣，你多多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在爱的里面来侍奉你的自己。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127篇上行之诗的第八篇，说到诗人体会到做耶和华同工的一个认识，他发觉做工根基在于耶和华，无论建造，无论看守，无论劳力，无论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在这里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一切都是枉然。所以他知道建造的根基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就像保罗在林前三章所提醒我们的。另外他也发觉到真正的工程是要我们进入安息里面，让我们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歇了自己的工。怎么样才能够安息呢？就是我们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所以我们做主工人的，不仅要做仆人，我们要做主的爱人。当我们真正蒙爱的时候，我们所生出来的儿女必然是强壮的，他们必然是生命丰盛的，他们必然像勇士手中的剑。而且我们这些人要得享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的荣耀。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他的话能够来激励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谢谢您，我们明天再会。